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再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3章。这一章呢，带来给我们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讲到耶和华要在以色列当中做一件新的事情。我们一般把这个称作新的出埃及，因为过去的以色列历史上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了。可是现在在这一章里面，既然讲到说那个出埃及跟现在上帝要给他们中间做的新的事情就算不了什么。这个新的出埃及的主题呢，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里面就多次的出现。第43章里面它的主题就是讲到追想出埃及，神曾经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也预言新的拯救，上帝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这一章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到第七节讲到以色列要得救赎，第八到第十三节讲到宣告独一神的信仰，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跟这位独一的真神来比较。而第十四节以下呢，就是讲到上帝给他们中间带来一个新的出埃及，要救赎以色列百姓离开巴比伦的辖制。我们来看到第一段，第一到第七节，以色列的救赎。这段里面呢，把上帝的创造跟他的救赎两个主题就连接在一起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其实说实话讲到上帝的创造的经文比较少一些，虽然说在创世纪的最开头有讲到，但是另外比较多讲到创造这个主题的呢，反而是我们在先知书像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比较多了。而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呢，最重要是要带出救赎的主题，因为这位创造人的神也就是拯救人的神。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曾经看到说出埃及记摩西是用上帝的创造来描述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而我们现在更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43章里面呢，上帝用出埃及来讲到完成上帝的创造，把这两个是连在一起来看到。在这边的第一节就讲到说上帝呼吁这个以色列说，创造你的神，创造雅各的神，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创造人的主，也就是创造以色列的主，他是以色列的创造者。所以在43章、44章、45章里面多次讲到用到创造的相关的一些的动词，像讲到创造，创造呢这个动词 bara 是只用在上帝的身上，跟我们今天一般用在像这个文创产业啊，那是比较不一样。这个创造呢，原本的意思就是之前没有，而现在上帝使它就成就。你比方说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也是用到同样的观念，之前没有的，没有世界，没有动物，没有人类，而上帝呢就使它存在。第二个动词呢，讲到塑造，或者把它就是好像用一个模子呢把它给造成的，那在这章里面就用到好像陶匠他就用那个泥土就造了一个器皿，或者造了一个什么形状等等的，上帝呢也是这样。可是在这章里面呢开始哦，更多用到一个字，就是救赎，这个跟上帝的创造呢就连在一起来讲到了。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他也是救赎以色列的神，把这两个主题就连在一起来看到。第三节跟第四节用五个方面来解释，有点像是我们读十诫，在十诫的前言里面呢，用几个方面来说明，说明上帝他的耶和华，他是耶和华，这是他的本性，他的全能。第二个讲说我是你的神，这是讲到上帝跟他的百姓的关系。第三讲到他是真神的本性，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这是我们讲到呢上帝的道德属性 包括圣洁、公义、慈爱、信使。而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特别关心到的就是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这位圣洁的上帝在以赛亚书里面前半段呢，比较都是讲到指责以色列百姓的罪恶，而在后半段讲到这位圣洁的上帝，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要把他圣洁的美德就分赐在他的百姓的当中。第四个讲到他拯救的能力，他要救主选民脱离艰困，然后过去的证据就是讲到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那边拯救出来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上帝又多次用到类似的方法来讲到。第五节第六节讲到说，他要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把分散在各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呢，通通都要带回来。这个是带领我们就讲到这个新的出埃及这个主题了。第八到第十三节讲到宣告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神跟他能够相似。那这边特别是第十节跟第十三节呢，就是讲到说我就是那个我是，或者以色列人称呼他呢，上帝就是那个他是。可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你不能把它这样子翻了，你说我就是我是呢，这不是中文了。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呢，在第十节跟十三节里面就把翻译说我就是耶和华，我就是上帝。其实在原来文字里面啊，都是那个我就是那个他是。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引用出埃及的典故了。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耶和华向摩西显现，摩西被上帝呼召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可是他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可是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上帝他的本性呢？上帝又指示他，我的名字耶和华呢，原本的意思就是我是。这是出埃及第三章十四节里面那个很有名的，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我就是自有拥有，其实是做了一个解释的。因为单单那个我是就是我是，我们听中文是不懂得的，所以翻译者呢就加上了解释，我就是自有拥有的。其实原来文字呢就是我是，这个我是里面代表很多方面意思，我是独一的真神，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创造的神，而且呢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不改变的上帝，是人可以来经历的。那现在呢，我们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就是摩西的这个对上帝的认识这个名字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最多的把它都发挥出来了。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十节十三节里面讲，他就是那个他是，他是这位独一的真神，然后反复的讲说没有其他的神能够相比较的。那这个他是独一的真神，就成为以赛亚书后半里面反复出现，我们在讲到第44章45章的时候还会再看到他的。这边呢就有这样一个强调，也可以说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宣示。以赛亚他也是引用到像是摩西在申命记第4章35节跟39节里面所讲到的，这是要显给你看，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了。那这句话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多次看到。第12节连续三个动词讲到我曾经指示，好像在出埃及第3章第4章里面，耶和华就告诉给摩西，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他要做的事情。我曾经拯救，就是讲他的行动。所以出埃及第5章到第11章里面讲到上帝就把以色列百姓就经过十灾把他们给救出埃及了。我曾说明，就是解释了，好像申命记就是在那边对上帝整个的这些救赎作为做了一些的解释跟说明。然后第三段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新的出埃及了，前面我们已经稍微讲到。而第14节到这节的这章的结束呢，21节就是讲到上帝 他要救赎百姓，脱离这个巴比伦那边的辖制，这变成一个新的出埃及啊，变成这边的拯救啊，变成这边一个新的重点了。这边我们要做一个有一个名字的这个解释了，就是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呢，在哈巴谷书里边也是用到了。加勒底人是在巴比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族，巴比伦帝国里面很多很多的民族，这中间很重要的民族，他们很优秀。后来呢，因为被巴比伦给辖制的关系，他们就成为在巴比伦帝国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职务，像祭司啦、先知啦等等，他们观看天象，那么就是由这些加勒底人来做的。但是现在呢，他就在那边描述说，这些巴比伦人以后他们要经历灾难，而竟然他们要坐船逃离巴比伦的。我们讲巴比伦的话呢，在两个流域那边其实也是有河流有船只的，不过看起来呢，先知在这个地方他更多用到的是在他比较熟悉的在埃及那边的情况，因为埃及那边有尼罗河，尼罗河那边有人就是坐着船进到大海里边，甚至到以色列这边来的。但是在先知讲到这个以色列要出巴比伦的时候呢，竟然也用到类似这样子的比方来讲到。这边我们是讲到呢，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个原则，以赛亚先知在里面讲到关于百姓出巴比伦经历第二次的出埃及，他其实用到的语言他的思想模式呢，还是比较用来讲到那个出埃及那样的情况。所以他会讲到说他们坐船呢要离开啊，就是讲到这个巴比伦那边的人，他们就是逃难的时候坐船离开。但其实真正后来等到巴比伦灭亡的时候，这个并不是真的照这样预言来讲到。不过我们在这边解释预言呢，讲说预言在这边呢是讲到一个重点，好像画一个图画，真正实践的时候那个细节呢不是完全按照那个先知预言来讲到，但是重点呢那个内涵跟那个都是相同的。像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有这个叙利亚那边的难民，他们就逃出来了，好多人就是坐船出来的。1975年左右好多的越南的难民逃出来，他们也是坐船出来的。所以坐船逃难呢，这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里面历史上面都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关于新的出埃及。以赛亚书第43章特别是16到21节里面就讲到上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经历一个新的出埃及。我就念一下那个经文，你就看到说经文里面呢就很清楚的讲到，那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战车马匹军兵勇士一同出来，使他们扑倒不再起来，使他们灭没，好像熄灭之灯火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这边这个经文呢，我们已经看到它就是引用出埃及记，上帝把那个大海分开，让以色列百姓走干的地方过去，可是埃及的军队追过来呢，他们也下到海中，可是海水却复合，把他们通通都给淹没，把他们通给灭亡了。但是现在上帝在这边讲说，你们不要再追想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为什么呢？愿接着说，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显明，你们岂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要尊敬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尊敬我，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要述说我的美德。所以这边你看到在旷野开道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没有路，上帝在前面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以色列旷野里面没有水，上帝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给他们。所以这边呢讲说上帝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是超过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像这样子的经文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另外出现了好多次，我们把一些经节列出来像 以赛亚书41章的17到20节，43章的1到7节，43章的14节到第21节，这是我们刚刚念的，48章的21节，49章的9到第11节，52章的11节12节，55章的12节13节，还有特别是以赛亚书的63章第10到第13节。我们现在不把全部通通念出来了，各位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在那边阅读这些经文，或者等一下我们以后再讲到的时候会讲到它。我就特别跟大家看到以赛亚书的63章第10到第13节经文里面是怎么讲的，里面说那时他的百姓想起古时摩西的日子，那将百姓和牧养群羊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人在哪里呢？那将圣灵降在他们中间，以荣耀膀臂在摩西右边行动，在百姓面前将水分开，为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又带领他们经过深处的在哪里呢？所以你看到这边用到的这些的遣词用句呢，都是跟出埃及有关的。但是现在就好像说上帝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在以色列中间发生，远远超过以前的出埃及。这就带来我们进入到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44章。这边带来另外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这位创造的神他跟偶像的对比。以色列百姓特别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就在整个都是拜偶像的环境里面。以前他们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因为拜偶像，结果呢被上帝刑罚，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就去到了巴比伦。但是现在呢，他们在巴比伦那个地方要经历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恩典，因为在巴比伦那边他们眼睛所看到到处都是偶像，可是这些偶像跟这位创造天地的真神来比较的话呢，就都算不了什么。那这是我们大家现在呢可以进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4章。第44章里面讲到对比耶和华这位真神跟以色列人他们所在的巴比伦那边的偶像，两个完全不同。第44章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到第五节讲到应许百姓必蒙福，这是讲到神的拣选。第六到第八节讲到独一的真神必救赎，讲到神的见证。第九到第二十节讲到偶像是人手所造的，讲到人的虚妄。而21到23节讲到耶和华要救赎选民，他们要成为神的仆人。24到27节呢更讲到应许圣城重建，这是讲到上帝要带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新的复兴。第44章里面把这个偶像跟上帝做对比的，其实我们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特别讲到这些经文虽然是讲到外邦的偶像，但其实特别是讲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怎么样子从上帝那边得到教训知识。第一到第五节讲到上帝应许百姓必定要蒙福，这是神的拣选。拣选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主题，在这段里面呢就特别讲到，我们说以赛亚呢他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啊，所以在他里面呢讲到好多好多重要的神学主题，而且在他的信息里面呢都做了充分的发挥。而这些神学主题呢有好多是在圣经之前呢以赛亚之前的这些信息里面都有的，好比说拣选。现在我们这段讲到拣选这个主题呢，在生命记里面上帝就已经讲到了，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的第九章，摩西就跟以色列百姓讲耶和华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族大人多，耶和华拣选你们更不是因为你们道德灵性比别人更好，因为相反的这以色列百姓呢常常悖逆神惹神发怒的，他们被称作是应了景象的百姓，耶和华把他们要灭掉。耶和华拣选以色列百姓呢纯粹是因为他专爱他们，这是显示神的爱。耶和华拣选以色列百姓呢是因为他要来应验他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那个约，所以 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很多人也会唱这个诗歌，主啊，你为何拣选我？我看我自己是那样子的不配，是那样子的不堪，可是耶和华恩典还是竟然临到我们。好像我很喜欢讲到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里面就讲说，耶稣他爱他的门徒，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的。其实我们看这些门徒的话呢，都很多的不堪，很多的不好，耶稣呢竟然还是爱我们这些门徒，一直爱到底的。这爱到底的爱呢，不受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因为一段时间之后就做了任何的改变，这是我们在他面前很大的感谢。而第三节这边呢，就讲到上帝用大自然来做一个隐喻，上帝呢他要用水浇灌在干渴之地，水要涌流在干旱之地，这是用大自然讲到物质方面的祝福。而下半段讲到说，我的灵我的福都要浇灌在雅各的后裔，这是给他们属灵的祝福。上帝呢给人物质的祝福，是他乐意向人施恩，但他更盼望人在属灵方面能够有进展，能够成长。第六到第八节讲到独一的真神要救赎他们，这个是讲到上帝他是无与伦比的神，他创造，他救赎，他也作王来掌管以色列百姓。第六节讲到说，除了有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了，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讲到说反复出现的主题，他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可以跟他来相比较。而上帝宣告什么呢？上帝宣告以色列百姓就是上帝的见证人。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经历到，讲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参与，没有一个人看见，所以不能为这个来做见证，我们只能够研究啊，或者推测等等。但是以色列人经历出埃及呢，是他们可以亲自来做见证。这是我们讲到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见证人，也特别讲到见证呢就是一种最有力的信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向人传福音，口才也不及别人家，常被人家反驳到这个哑口无言，但是有一个是可以做到，就是我讲见证，我自己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那这个呢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能够改变。第九到第二十节讲到偶像是人手所造的，讲人的虚妄，这是我们讲到的，恐怕是圣经里面讲到有关于偶像的事情最具有讽刺性的事情。上帝在这里呢把一个事实就摆出来，他就讲说在以色列或者说在巴比伦那个地方，有一些工匠他们拿了一些木头，拿着木头呢他们要雕刻做一些什么器具，觉得冷了就把木头中间的一部分呢就劈下来当柴来烧，最后还有一段木头呢就把它雕刻啊等等的，就做成一个偶像，然后拿去敬拜等等的。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讽刺，诗篇的第115篇里面也是跟这个有点类似，那边讲到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不能说话，照他们的就要跟他们一样，凡是靠他们的也必如此。那这是讲到说偶像的虚妄，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偶像的环境中间，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虽然说圣经里面描述这些都是真实的，偶像本身不能做什么，可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其实每一个偶像的背后呢都是有灵界的势力，我们基督徒在这上面呢也不可以对这个偶像背后的灵界势力过于轻看它，因为这个到底呢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事情。而21-23节讲到耶和华救赎选民，他把以色列百姓称作是神的仆人，这里再次把创造跟救赎两个主题就结合在一起。这里边呢有一句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很多人也喜欢，上帝要涂抹 他们的过犯，像厚云消散，上帝要除去他们的罪恶，像薄雾消失。所以以赛亚呢，平常有很好的操练，他的词句可以朗朗上口，也带给人很好的属灵的思想。最后24到27节那边讲到，上帝应许圣城必定要重建，讲到神的复兴。这里呢，就是讲到上帝要让耶路撒冷重新被建造，圣殿要重新的恢复他的敬拜。要带领我们要进入到下一章啊，就是第45章，讲到波斯王古列或者说居鲁士这个主题了。不过在这整章里面呢，讲到把这个偶像跟真神的做一个对比啊，我最后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相传在南洋那个地方有一个雕刻偶像的工匠，他每天雕刻好了之后就拿到市场上面去卖，别人拿了之后呢，就到家里面去拜。可是有一天，他一边在那边雕刻，一边在那边雕刻，突然间就对他的妻子大声喊说，你快来看，你快来看。他的妻子啊，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跑过来，就让他把这个手呢举得高高的。他说，你看我的手，你的手怎么了吗？是受伤了吗？不是。他说，你看呢，我用这个手去雕刻偶像，然后把这个偶像拿到市场上面去卖，别人在市场上面买了这个偶像之后就拿回家去拜。那你看，是这个偶像比较伟大，还是我这个手比较伟大呢？可是你看呢，做妻子的往往比这个做先生的更加的有智慧。他就说，不是这个偶像伟大，也不是你这个手比较伟大，而是造我们的这个那一位呢，他才是更伟大的。所以这个就在他们的夫妻心里面，就一直让他们就想到。有一次他们到市场上面，看到有一个书摊，在书摊上面呢，就随手打开来，就读到他最前面讲到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们说，我们找到了，这就是造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要敬拜的对象。求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我们也来敬拜他，是我们独一的主。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